师长弟，听点诗词，必有话说，且听心解。未来作家首当可以听的文学知识趣味解读栏目，给你一个新的角度，助您开拓语文视野。
大家好，我是毕老师，今天我和大家来说说古人是怎样传递信息的。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传递信息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我们想要和一个人取得联系，可以打电话、发微信、视频聊天，虽然远隔千里，也可以面对面交流。而且我们要出门的话，有各种交通工具，近距离的私家车、公交车、地铁，远距离的轮船、高铁、飞机。要购买什么东西，也可以通过网络购物平台以快递形式送到家门口，真的是非常方便。这些方式对于古人来说是完全不可想象的。那么古人都有哪些传递信息的通讯方法呢？我先来说个笑话。上课的时候，老师问同学们，你们知道最早的通讯方法是什么吗？同学们有的说是烽火，有的说是孔明灯，有的说是飞鸽传书。小明站起来说托梦。老师怒了，你给我出去。当然这是个笑话，不过在这个笑话里，除了托梦是玩笑话，其他几种通讯方法在中国古代是真实存在的。我先来说说烽火。说到烽火，就不得不说到大名鼎鼎的长城。关于长城的知识，我想大家已经很了解了。长城的建造历经数千年，纵横几万里，是中国古代最宏大的防御工程。长城上那每隔数百米就有的一个个方形的建筑叫做烽火台，它的作用就是士兵为了及时传递敌人来犯的信息。每当有外敌来犯，长城上的士兵就在烽火台上点燃狼烟，浓黑的狼烟可以从很远处就被看到。就这样，烽火台一个接一个的点燃狼烟，外敌来犯的消息很快被传递开去了。有两个成语叫狼烟四起和烽火连天，就是表示战乱不断的意思。在这样的战争年月里，要收到远方家里人寄来的一封信，是多么的珍贵，多么的不容易。所以杜甫在《春望》这首诗里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唐代著名的志怪小说家段成式在他的《酉阳杂俎》里也提到过狼烟，他认为这是用狼粪烧出来的烟，又黑又直，不容易被风吹散，所以用来作为烽火报警。其实这样的解释是不正确的。大家想想，如果专门用狼的粪便作为燃料，士兵要到哪里去找那么多的狼粪呢？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据现代专家的考证，烽火其实是燃烧芦苇杆、红柳枝甚至杂草这些植物而生成的烟。之所以被称为狼烟，是因为在中国古代，狼是匈奴、突厥、契丹、吐蕃等一些少数民族共同膜拜的图腾。这些少数民族的军队在当时被中原一带的汉人称为狼兵，他们的首领被称为狼主。比如我们熟悉的古典章回小说《说岳全传》中，入侵南宋的金兵的首领金兀术就被称为狼主。而最近热播的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中，突厥潜入长安城进行破坏活动的一小支队伍也被称为狼卫。所以中原地带的汉人把这些少数民族入侵时汉人士兵燃起的市井烽火称为狼烟，并不是真正狼粪燃烧出来的烟。毕老师插一段题外话，刚刚我说到了段成式，这个人非常有意思。在唐朝诗人辈出的年代里，他当然也爱写诗，并且和李商隐、温庭筠等著名诗人是好朋友。不过他写诗的水平可不太高，写不过别人，不能和他的诗人朋友们相比，于是他就另辟蹊径，当起了小报记者。 专门记录各种听到的奇闻异事和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最终写成了一本《酉阳杂俎》，也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大名，被后人称为唐代著名的志怪小说家。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这本书，内容包罗万象，千奇百怪，是非常有趣的一本书。现在言归正传，除了烽火狼烟，飞鸽传书也是古代曾经用过的一种传递信息的方式，其实应该叫飞禽传书，因为不一定是用鸽子，有时候也会用其他的鸟类，比如大雁。我曾经在关于鸟类的借代词这一期中说到过鸿雁传书这个故事。不管是鸽子还是鸿雁，用来传递书信的鸟类都是飞得很快的，可以长距离飞行，并且有很强的方向感，飞得再远也能认识回家的路。人们就是利用它们的这些特点，把书信卷起来绑在鸽子或鸿雁的腿上，然后放飞它们，让它们飞到收信人那里去。当然这种方法有时候也会出错，会有意外发生，万一鸟类在半途迷路或者被人射落，那对方就收不到信件了，所以这种方法并不是很靠谱。还有一种不太靠谱的方法，就是点孔明灯。据说孔明灯是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发明的，诸葛亮字孔明，所以这种灯被称为孔明灯，又叫千灯。民间传说当年诸葛亮被司马懿围困在城中，无法派兵出城求救，他算准风向，制作出会飘上天的纸灯笼，寄上求救的书信，后来果然请来援兵，顺利脱险，于是后世就称这种灯笼为孔明灯。不过后人没有诸葛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么大的能耐，所以不再用孔明灯来传递军事信息，而是在纸上写下自己美好的祝愿，记在孔明灯上，随风飘上天，不管它会飘到哪里去，只希望自己的愿望能够实现，这样孔明灯又被叫做许愿灯了。既然飞鸽传书和孔明灯都不太靠谱，那用什么方法来传递信息是最靠谱的呢？下一期我就来告诉大家，咱们下期再见。